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上了一点年纪了哈。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到我们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做功课、做习题这种习惯有没有？做习题嘛啊，有些题目很难，对不对？有些题目很简单。我们喜欢做难的，还是做很简单的？做简单的，做很简单的，对吧？好，那难的可不可以就不做了呢？没有办法啊，不做的话到时候还是要补考的啊。所以今天呢要讲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是所有属灵功课当中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功课啊。我们常常就是说不要做就好了啊，就把它给跳过去就好，但常常呢主把我们带回来还是要带到原地里面去，叫我们需要补考的话，这是什么功课？什么功课？今天的饶恕功课嘛，哈，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讲到要饶恕哈，所以不只是对我，我不知道对弟兄姊妹，对我也是一样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面哈，面对饶恕这个功课呢，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我们当中有人觉得说自己要饶恕别人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你可以举个手吗？让我们大家羡慕你一下。很困难哈，但是感谢主，虽然这个功课非常困难哈，耶稣他知道这当中的难处哈，耶稣知道这难处，所以呢，耶稣也是在教导饶恕之前呢，就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其实呢，耶稣已经怎么样，一步一步在预备门徒。在耶稣很多的教导当中已经告诉了门徒说，门徒们将来需要饶恕呢，他们可以怎么样的饶恕，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在神那边呢能够支取这个能力。所以主不是只有在今天这段经文告诉他们一个原则说你要去饶恕，只有这样子，如果是只有这样的话，那就太困难太困难了哈。还有感谢主，在之前的一些教导当中呢已经在预备门徒了哈，这样呢可以减轻这个功课的一个难度啊，使他们有所可以依靠的啊，叫做饶恕功课可以实践的哈。耶稣曾经安慰门徒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哈，轭也是容易的啊，门徒可以在神那边得着一种属灵生命，他可以怎么样，门徒们可以往平安喜乐的方向一步一步的怎样靠近的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能啊很容易的饶恕别人，但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确可以从神那边支取力量，一步步的靠近啊，使我们能够最后呢越来越怎么样有平安有喜乐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21-35节哈，耶稣论饶恕哈，好，我们来先看这21节和22节。所以在第十八章，我们回忆一下哈，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第十八章，对不对？第十八章一开始是讲什么？门徒问了一个问题，还记得吗？门徒问什么呢？上一周讲，啊，在天国里面。谁为大，对不对？在天国里面谁为大，这从这个题目开，从这个问题开始的哈。然后在那里以后呢，耶稣给他们回答嘛哈。所以我们在上周的主日，还有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思想耶稣关于这谁为大的这个主题呢，耶稣的一些教导哈。然后你如果往十八章往下面看呢哈，就开始。耶稣呢点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间接的哈。既然门徒在争论哈谁为大，那么就可以预告说一件事情：将来他在他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平不平静呢？会不会非常平静？不会的啊。将来呢，我们可以预期哈，这些门徒们生活在一起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一定在当中会产生这个摩擦。产生矛盾，产生这个伤害的哈等等问题，因为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还是他大呢？ 是应该谁要听谁的呢？啊，如果一旦谈不拢，啊，一旦这个大家不服大家的话呢，就要闹矛盾了，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没有两样的啊，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会发生的事情在他们那边也会发生的啊。所以门徒在问谁为大，在天国里面，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冰山的一角。啊，有没有人知道冰山？冰山浮在水面上有多少比例啊？啊，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是浮在水面上面的，所以你看到冰山，你就知道下面有十分之九的，有十分之九的体积在底下啊。所以当门徒问说天国里面谁为大的时候，不是只单单谁为大的这么简单的，它底下浅层的问题呢，耶稣一看就知道的，他们生命还不成熟，还有许多的问题啊。所以当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耶稣知道啊，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啊，将来还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在他们当中。所以从这第十八章的后半段，从中间开始呢，耶稣就开始教导要怎么样来去处理这摩擦啊，来处理这种伤害的一些问题。所以耶稣呢，在后半段十八章后半段就提到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可以做的，然后再之后呢，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耶稣教导要有一个饶恕的一个心态，饶恕的心态。那么什么是那个实际的行动？那个实际行动，我们今天不讲太多啊。耶稣在那边教导说，门徒们哈之间当中，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次伤害行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啊，一步一步的升级啊，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和解啊？那是在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那里啊。那我们不讲细节，但是我只说一件事情要提醒一下哈。虽然耶稣教导说这和解是慢慢的升高，然后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这个去和解呢？但是这里整个过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在第十五节，是在第十五节，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赢得你的弟兄，啊，要赢得你的弟兄。所以那里不是在教导说我们怎么样打败对方啊，不是说从地方法院告到什么州法院，州法院再往上告到最高法院啊，不是像一层一层上去，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的目的不是要去怎么样打败对方，你的目的是在于第十五节那边讲的赢得你的弟兄啊，赢得你的弟兄。好，那一段我们就讲完了啊。也许啊，当彼得听到那个教导的时候呢，这就引起了彼得的一个疑问了。他心里在想啊，他可能在想什么？他说：“我到底要饶恕我的弟兄到几次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要付诸那个行动了啊？然后呢？”去和那个得罪我的弟兄去来进行这和解的过程啊，耶稣在十五到二十节所描述的那个和解过程啊，这很可能就是彼得的一个动机。从今天的经文开始啊，彼得问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啊，当时一般的那个拉比那个当时的犹太教这个老师呢，拉比，他们的教导什么？他们的教导说饶恕三次，啊，饶恕三次，然后呢，饶恕到第四次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饶恕了，你已经够了，三次已经够了啊。这是他们当初一般的教导。所以彼得在那种背景之下，他很可能在想说，一般来讲饶恕三次就够了，那我饶恕七次可不可以啊？那我一定是高标准，绝对不会错的，对。所以他很有自信去问彼得说，彼得很有自信去可能问这个主耶稣说，他心里面可能想，哎，这个应该不会有错的哈。那我饶恕怎么样？饶恕到七次可以吗？哈。好，但是呢，非常非常怎么样？出乎彼得的意外哈。耶稣说什么？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那总共多少次啊？七十乘七多少呢？就四百九十次啊！所以耶稣教导彼得说，你要饶恕别人四百九十次。那这是不是意思说，就刚刚像拉比一样所讲的， 那比如说饶恕三次，然后到第四句，第四次就不需要饶恕了。所以彼得这边的意思是说，饶恕490次，对不起啊，耶稣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饶恕到490次，然后你第491次的时候，你就可以不要饶恕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不照这个字面去解释呢？好，应该不是哈。你想想看哈，如果你真的去记录哈，一次、两次、三次，你是不是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打败了这个饶恕的这个目的了？因为你每次都要去记得啊，你每次记录一次的话，你要提醒你自己说你已经饶恕了他几次，然后你等于在提醒说对方已经得罪了你几次了，第100次，我还饶恕他，第101次他还是得罪我，第102次他还是得罪我。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应该不是说要教导我们说，甚至到490次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然后第491次的时候就可以停下来，不再饶恕他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等于在提醒自己，对方很可恶，非常可恶。我已经饶恕他那么多次，但他继续的来去得罪我，好，这样就完全抵触了这个饶恕的意义。所以呢，这个七十个七，它不过就形容光景哈，啊，就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在圣经里面的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70的7是一个完全的饶恕，没有保留的饶恕哈。70的7是，就是要饶恕别人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怎么样记不起来了。谁能够记得到100次以后啊？不要说100次，10次以后你就记不得了，对不对？所以70的7其实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耶稣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到一种没有办法记得的地步，你忘了他几次。当然我知道耶稣这样讲，我们有没有疑问？有没有疑问？你要仔细去想想，你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我有很多疑问。你首先疑问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助长对方怎么样？助长对方的气焰啊？会不会鼓励对方继续犯罪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啊？是不是？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翻腾啊。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想，如果你不仔细想，你什么你就过去了啊。但你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先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放下来，啊，先要把耶稣的意思给搞懂，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先把意思搞懂了以后我们再说啊，往下一步走啊。没有错的，耶稣这边意思呢，就是要对一个得罪我们的人，要有一个完全饶恕的心哈。只有相信神的话以后呢，才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去得着一个能力，带来我们自己生命上的改变。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要去先相信，然后才会有改变。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怀疑的话，我们就不能带来改变。所以神的话语是不会有错的，他这样子教导一定有他原因在哪里。所以耶稣要我们饶恕别人70的7，就算是照着这个第15节到20节我们刚刚所说的啊，逐步的升级，逐步的跟对方去和解，就算我们是照着那个过程啊，来去跟人家来和解的时候，就算到了最后一个地步，要把那个人赶出教会，啊，15到20节那边讲，把他赶出教会呢，还是饶恕对方70个7次。希望有一天怎么样能够挽回对方。所以耶稣在15到20节所教导那个挽回的过程啊，他目的不是要去拆毁对方，而是要得着那个弟兄。但是他继续犯罪，你就只好用那个方式，慢慢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试图把他挽回，直到不能挽回为止，要把他赶出教会。但是最后的目的还是盼望他有一天能够回头的。好，这整个耶稣所要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啊得罪我的人，就是应该保持这种完全饶恕的心态在里面的啊。然后23节到27节。 紧接着耶稣在教导了77次之后呢，他就讲了这个比喻，这另外一个比喻叫做国王与仆人的比喻，国王与仆人的一个比喻哈。所以第23节一开始这边讲到说哈，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仆人，对不起，天国好像一个王哈，一个国王和他仆人在算账，算账。所以一开始在这比喻的时候呢，耶稣已经怎么样？已经讲到说什么呢？这个范围，这个比喻的应用范围是什么呢？这应用范围就是天国里面，天国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去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这个天国是指的整个的教会的时代，整个的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会是怎么样？是天国的一部分。我们地上的教会啊，是永恒的在天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很清楚，他就是指的是谁呢？这个王是谁呢？当然就是神自己啊，这个王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个比喻是描述什么？是描述教会时代神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段比喻不是在讲永恒里面的事情，永恒世界的事情，不是哈，它是讲到地上的教会时代啊。什么是教会时代呢？教会时代就是从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一直在这2000年当中，然后持续到将来有一天末日主耶稣再来，好，这整个教会时代，在这个教会时代这一段经文是它应用范围哈。那还有这里讲到王和他仆人算账，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仆人啊，原文呢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的啊，复数的形式，英文圣经都叫做 servants 啊，有个 s 在后面的哈。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是有一本啊，有一本的译本哈。有一本译本是把这边翻译成仆人们，仆人们啊，天国好像王和他的仆人们一起算账啊。所以这个比喻呢是讲到说神要和他的仆人们算账，也就是什么？谁是那些仆人们呢？谁是那些仆人们？那些仆人们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从广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广义上来讲，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边讲到在教会时代神和他仆人在那算账，在那算账。就这个王啊，这个王怎么样？他是会和仆人们算账。这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在教会时代，在我们现在，神会不会跟我们算账？会不会？会不会算账？会的。神不但要会和我们算账了，而且我们要向他交账。这个交账还不是在永远，不是在以后，是现在。现在就要向神交账，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神那边的确是有一本账簿的，他的确有一本账簿，他记载怎么样？记载我们所做的，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可能哈、啊。这个跟我们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有冲突。我们不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罪了吗？我们罪已经被洗干净了吗？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永恒的罪、永远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那么怎么这边又多出一个账簿啊？这个算账是不是要账目在那算的呢？神不应该，不是应该已经完全洗净我们的罪恶了吗？怎么还会在那算账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啊，要理解，神是怎么样100%的圣洁的神。他虽然救赎了我们哈，但是呢，而且他也将应许我们将来要在天国里面成为一个无罪的样式，要与他永远同住的哈，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罪。我们的过去的罪、现在罪、永远的罪、永恒的罪，都已经会被主怎么样洗净？永远罪，对不起啊，现在罪、过去、现在和未来啊，不是永远啊，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罪呢，都会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这是对的啊。但这不意味着说，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向神交账的。他是，然后我们怎么过日子，他都无所谓。 不是这样啊。事实上，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希伯来书那边怎么讲？十二章那边讲，他说：“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我们在座的，做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哪有我们不去管教我们儿女的呢？对不对？所以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他管教，他基于什么样的事实来管教呢？就基于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一定会管教。哪有一个父母不管教儿女的呢？所以天父也一样，他也会管教我们的哈。这向神交账，所谓向神交账，就是我们行为啊，我们是要对着这位神来负责任的。我们怎么做，神是在那里看的啊，神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有些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以前。一个慕道很久的一个年轻人不知道静云你们认不认识哈，那个一个女生哈，后来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主，她就问说，既然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到我死掉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我再来信主，然后这样到天堂去了，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在地上我就不要，因为神要跟我算账，我就不要跟他去，不要去算这个账了哈，过这种日子。当然不是哈，因为信与不信的差别哈，是在于什么？神也要跟不信主的人算账的，神也要跟不信主的人算账，只不过是神什么时候跟他们算账呢？神在末日，在将来，在永世里面一次跟他们算清，而且在那一次算账里面是没有救赎、没有恩典的，而且那已经是最后的审判，没有任何机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耶稣啊所讲的这个国王，就是象征的天父啊，当他和我们算账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恩典啊，是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在教会时代的时候呢，神这么爱我们，把我们当作他儿女一样来管教啊，这样子的一位神是我们的福气。如果没有神来管我们，我们就放纵自己，我们就任意妄为。我们不是活在恩典当中哈，但是呢，感谢主哈，神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算账，也就是说还在世上日子的时候，神就来用爱和管教来对待我们哈，然后要叫我们向他交账哈。好，我们回到这个比喻了哈，在国王算账的时候，有这么样的一个仆人哈，被带到国王面前，那这个仆人欠了一个1000万银子。1000万的银子，我们中文翻成1000万银子啊，我不想讲这个细节，它原文。总之怎么样？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庞大到有点夸张的一个数字，非常非常大的数字。所以可以怎么样？可以这样说，这个仆人是根本不可能还得起的。那1000万的银子哈，这里面就象征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亏欠啊，亏欠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不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还得清的，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就向国王祈求啊，宽容他啊，请他给他机会。最后呢，这个主人啊，这个国王他怎么样就动了慈心，怎么样动了慈心把他给释放了。所以短短的这样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一位王所象征那位天父两个属性，一边是怎么样公义圣洁。要算账，那另外一边呢是慈爱怜悯，他也愿意饶恕人。所以当这个仆人欠了1000万银子的仆人，当他跟国王啊求饶恕的时候，国王怎么样就动了慈心，就饶恕了他啊，就饶恕了他。然后呢，到了28到30节，下一段这里呢，就开始故事来到一个转折点啊，一个转折点。他一旦被饶恕了啊，这第一个仆人欠1000万银子的仆人，饶恕以后一出去，转头呢，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仆人，欠了他多少钱啊？欠了他多少钱？10两银子，才10两银子哈。所以这个仆人呢，一下子啊，这个仆人一下子从这个债务人啊，变成债权人了。对，他在神面前是债务人啊，现在他面对另外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 他一下变成债权人，虽然这债权人只欠他十两银子哈，所以耶稣这里哈是刻意比较出这个两个数字的天与地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欠一千万银子，一个是这边十两银子啊，这么大。照理说哈，第一个仆人呢，他刚刚从国王那边出来，他接受了这个赦免啊，那么庞大的债务被赦免掉，他应该是会觉得非常幸福，对不对？非常幸福。那么到了债务都被怎么样赦免掉了，他应该觉得无债于身轻。那他怎么会去计较那十两银子呢？不应该嘛，对不对？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免除了这第二个仆人的债务。但是他没有啊，他非常的恶劣啊，他对待这个第二个仆人呢，不听对方的央求啊。第二个仆人是要央求他啊，求他赦免他，但他不愿意，他就把第二个人下到监狱里面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仆人呢，正是象征着怎么样？象征一种得到神饶恕的人，但是对他同伴、对他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他不愿意去饶恕的这样的人。所以很有意思啊，这边讲到下到监里面，有没有？监狱，下到监狱里面，这就很像我们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怎么样，把人那个不能饶恕、被我们饶恕的那个人，偷偷的嘛关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监狱里面，啊，时不时就把这个人从监狱里面提出来，怎么样审问一番，啊，就是这个监狱里面哈。好，我们来看这下一段了哈。所以最后一段，我们来看这个国王呢，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回应这个第一个仆人，他称他为恶仆人。这个恶仆人，这个王呢，听到这件事情啊，这第一个仆人不能饶恕第二个仆人，他非常震惊嘛，哈，他本来期望这个仆人能够连续他的同伴，我赦免你那么多的钱，你却不能赦免另外一个欠你一点点钱的人，所以他怎么样？他非常非常的震怒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第一个仆人下到监里面，要追讨他的债务，追讨债务。好，这就整个比喻就停在这里啊。当然，有些人在探讨说，这第一个仆人到底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呢？你们觉得呢？第一个仆人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呢？都有人讲啊，都有人解释。但是我觉得哈，你怎么解释？不管你解释他是真信徒或假信徒，都怎么样，都会遇到问题的啊！你去对一下啊！我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重点，因为真正重点是在怎么样？最后这一节，耶稣所举的这个比喻，只有这个最后三十五节，这是重点中的重点。也就是说，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心里面饶恕，这边讲从心里面饶恕，那么我们在天上父也不能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所要求的不只是单单我们在表面上没有报复，没有这个报复的态度而已，不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哎，我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既然神这样要求，好吧，我就不去想这件事啊，尽量不去想啊，尽量忘掉这件事。这不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更高，他是说要求什么？要从心里面，从心里面去饶恕别人啊。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忘记对方的话，那个在神看来，那不是真正得到和解，不是一个真正和解。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从心里面出发，然后去饶恕弟兄，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啊！神所要求的是要我们做一个比较礼仪制的人啊，不是指外面很和善而已，而是从心里面就要能够饶恕的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天父就要用我们对待别人的那种心态呢，他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啊。我们对别人对有高标准，神就对我们有高标准啊。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对别人严厉。心里面对别人严厉的话呢，神对我们也严厉；我们对别人有恩慈呢，神就对我们有恩慈啊。所以呢，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个十八章三十五节这句话，他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在七章二节那边啊，他讲过说什么？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别人， 也必用什么样量器来量给你们。啊，量器就是一个测量的工具嘛。我们怎么样测量别人，神就怎么样测量我们。啊，就怎么样测量我们。这就是今天的经文了哈。所以今天这样讲完这个经文，我们大概很清楚知道神是怎么样要求我们的。不管我们能不能做到，心里面会不会低估，我们不管，但我们知道神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哈。我这边要再讲一件事情，说在我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哈，我其实蛮迷惘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困惑。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困惑，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发现哈，当时哈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主事的人啊，教会有些主事的人，那包括我当时在内呢，为什么都不太能够饶恕对方，彼此饶恕，太难够啊。别人我不去讲原因了哈，别人是别人的事，我只讲我自己。我当时非常困惑啊，为什么呢？我不能够饶恕别人哈，这是一点都不奇怪。这不是我奇怪或我觉得困惑的地方，因为我生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知道我不能饶恕别人，我没有困惑这一点。但是我真正最奇怪的地方、最困惑的地方在哪里？我最困惑的地方就是，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我自己当时看起来这么属灵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看起来和我的实际是这么样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我醒悟过来，我发现说，在我虽然看起来很属灵，但是呢我不能饶恕人哈，这是因为我追求的属灵方向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喜爱阅读圣经，研读圣经，研究圣经啊，好听一点就是说我们非常渴慕神的话语，非常喜爱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呢，我也衷心的参加各样聚会，然后大大小小有很多很多的服事哦，在那时候哈、哦。但是呢，偏偏在饶恕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却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一点都达不到。后来我才终于明白说，原来怎么样，我的属灵追求里面怎么样，有个很大的欠缺，有非常大的一个欠缺。我发现哈、哦，一件事情，就真正的那个所谓的敬虔。真正所谓敬虔，那是要多方面操练的，多方面去操练的啊。我们喜爱研究圣经，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哈。但是呢，研究圣经、研读神的话语，不过只是敬虔的一部分而已。然后呢，我们很热心服侍神，也服侍人，这个也只是敬虔的一部分而已哈。但是敬虔还有另外一部分，很大的一个范围。我那时候很少去涉及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走那个十字架道路啊，也就是耶稣所呼召门徒们所做的，要天天的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原来我以为那个苦难啊，是一个哦很大很大的苦难，我们才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我突然那个时候醒悟过来，原来耶稣的呼召不是这样子，耶稣呼召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是天天的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也就是说，在我们大事小事，在我们一天里面发生许许多大大小事，不见得是什么苦难，可能只是因为你跟你配偶起了一个口角，或者你跟你儿女之间有个冲突等等，或者你跟教会弟兄姊妹有一点过不去的地方。天天的大大小小都是这么十字架功课，天天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哪怕是我读圣经读得再多，再懂圣经，哪怕是怎么样，我服侍主多么热心，哪怕是我参加所有教会的聚会，但是我却空了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在那里，我没有把我自己的目标，把我自己的精力放在上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定要清楚哈。我们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很多东西放在这里的时候呢，另外一些呢，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就没有放进去了哈。所以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那个牧师呢讲一件事情，他说基督徒啊要做这个十项全能的这个运动员，不是短跑，也不是长跑，也不是丢标签啊，不是单项的，乃是十项的。那你知道参加十项全能的这个运动员，他们平常练习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练习他最怎么样，最缺乏那一项，对。我以前受过挫折啊，我没有搞不懂，后来我的孩子就这样教他，我说你功课哈几科好几科摆在上面，你要花时间花在哪一科？你不是花在那一科你最喜欢的那一科，不是这样的。你要你的成绩好，你就是要把怎么样把时间放在哪里？放在你最不好、最不喜欢的那一科。只有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平均啊，因为你从40分要到70分很容易的，但你要从80分到90分就很困难，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呢？所以你就把你的时间精力，你有限的时间精力要平均的分担在每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属灵追求不是一样吗？有没有偏颇呢？我们花好多时间在研读圣经，这个不是错的啊，我们的确要花很多时间研读圣经，我们也参加好多的聚会，也花了我们很多时间精力，然后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面都很多服侍主，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独独缺了，我当时发现我独独缺了一大块。原来十字架道路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超乎我想象的，也是教会呢比较少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十字架道路哈，天天的怎么样，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为什么啊？回头来讲到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这饶恕的功课？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了嘛，对不对？我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要思想啊，到底要不要饶恕对方？如果我没有感觉，我根本就不需要，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我里面怎么样受到伤害？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不能说所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我说那个人伤害了我啊，很多时候不是只有那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我自己本身有没有问题呢？我自己有问题啊，就是怎么样，就是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就是我里面那个己生命啊，过去几周一直强调那个己的生命，自己的那个己生命，也就是以那个自我为中心那个生命呢受到伤害了，是那个己生命受到伤害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己生命有哪些特质，有哪些倾向？你可以看到一个己生命，我随便一写就写了一堆啊，自尊、自大、啊、自爱、自怜、自恋、自负、自私、自顾。我们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我可能不是很自大，也不自尊，我还很谦虚，但是我可能怎么样？我自怜呢、啊、或者我自恋呢、啊、有没有可能呢？或者相反呢，我不自私啊，我对别人很不自私，我很慷慨，但是我很自尊，我很自大。所以你看看那么多里面，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这里面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这个就是己生命，也就是当我们作为罪人啊，亚当夏娃一旦罪进到我们当中，那个生命进到我们一代代这样相传下来，我们有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生生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讲到饶恕？为什么讲到饶恕？因为怎么样？里面的己生命受到伤害了，我们这种己生命呢，就是怎么样要极力的要怎么保护自己。一旦我们受到别人伤害以后，我们还能够饶恕别人吗？想想看，这些人就其实是我们，我们有这项特色，有这项一个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啊，我可能很自顾或自私啊，或怎么样啊，或者自尊自大。想想看，我们这种生命，啊，那种旧生命或己生命的人，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不痛吗？我们痛不痛啊？很痛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不要读圣经？要不要研读神话？要的啊。要不要服侍主呢？也是要的。要不要怎么样？多参加聚会？要不要？也要的啊。但是绝对不能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就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啊。只有跟从主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条道路。因为耶稣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典范，他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这么样荣耀，但他被藐视被厌弃啊。但是他所经历这一切环境里面，耶稣会不会被搅扰？会不会被搅扰？他不会被搅扰的，他心里面充满了平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天天的跟从主啊。所以只有经过十字架深刻对付过的人，他才能够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否则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空谈，都是一个高标准，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怎么做得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被十字架对付，我们愿意由心智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好，这个人大家知道吗？叫做 Corrie Ten Boom。 Corrie Ten Boom， Ten Boom 是他 family name， 家庭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姓氏，姓 Ten Boom。 他叫 Corrie。 你要读基督徒传记，这个现代传记里面一定会有这个人。Corrie 呢，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家人，他和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们住在荷兰，他是最小的一个，家里非常尽钱，帮助很多人。然后后来在纳粹占领这个荷兰的这个期间呢，他的父亲就带领整个的家庭开始营救那些犹太人。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是现代的照片了，照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说，这 Corrie 他的房间呢的这个怎么样，后面偷偷挖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个小房间，在那里隐藏了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在那里面所以 Ten Boom 这个家庭呢，当时呢就偷偷的怎么样，把这些犹太人藏在家里面，左下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通道可以进到那个隔层的房间里面。后来呢，天凤这个家人呢就全部怎么样，就这个秘密就被发现了被纳粹发现了。所以呢，天这个 Corrie 我们刚刚讲 Corrie 和他姐姐和爸爸就被抓到集中营了最右边就是那 Corrie 他小时候照片，最左边就是那个姐姐，这两个姐妹呢和他父亲呢就被抓到这集中营里面去，受了很多的虐待，最后呢，他的那个左边那个最左边的姐姐是死在集中营，他父亲也死在集中营，只有 Corrie 呢怎么样活着离开集中营的那二战以后呢，这 Corrie 回到家乡了，从荷兰回到荷兰家乡，他就继续做着他的二战之前所做的工作就救济，他救济很多人，也在各处宣扬福音宣扬福音，那鼓励人们要放下仇恨。带着宽恕心呢去饶恕别人他一直在传讲这样的信息。后来有一次呢，他鼓足勇气接受了德国的邀请，他荷兰人结果接受德国邀请呢，就到德国那边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在那一次里面，他遇到一件事情，他遇见一件事情是他人生或者信仰上很大的考验。在那一次里面，他到了一个德国教会，一个教会，他传讲了饶恕的信息。当他讲完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从人群里面走出来，慢慢接近他。他这个时候等到他走得比较接近的时候 ，Corrie 忽然间怎么样，认出这个人来。这个人原来就是怎么样，当时虐待他和他姐姐的一个狱卒，纳粹的一个狱卒。他吓一跳，他好像瞬间就回到当时那个记忆。他看到怎么样，他脑海里面就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中间是堆满了衣服，他姐姐呢是赤身肉体的躺在地上那饿的已经像橘包骨一样，然后呢在那里被人虐待因为他们是在女子集中营里面经常被剥光衣服被虐待被鞭打 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人呢，怎么样？就是当初把他姐姐给虐待死掉的其中的一个，他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人呢，就来到 Corey 的面前，他告诉 Corey 说，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信主了，他希望 Corey 原谅他。所以最后呢，这个狱卒就伸出手来，希望 Corey 能够跟他握一张握一下手，希望从他那边得到饶恕哈。那 Corey 说，他当时实在太震惊，太震惊，他全身好像麻醉麻痹一样，不能动弹。在当时哈，他当时只想一件事情，他想做什么？他说，就算全世界人都能饶恕他，我绝对不能饶恕他。在那一瞬间哈。Corey 好像怎么样，觉得过得很漫长，很漫长。但是呢，最后怎么样呢？他怎么样？最后还是选择了饶恕。他最后选择饶恕，所以他最后就伸出手来，他那个狱卒怎么样？握住了，那位弟兄跟他握住手。他说，当时呢，他手立刻感觉到好像有一股暖流一样流动在他的手当中哈。然后呢，他和那个狱卒啊，那位先生呢？两个人怎么样都流下了眼泪哈，所以这就是 Corey 的故事哈。我们当然我们会不会为 Corey 打抱不平呢？会不会？我们觉得这是很难的功课哈，但是我们必须和 Corey 一样，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那个狱卒呢，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是一位弟兄了哈。但是这个 这位弟兄，我要讲一件事情。他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知道，他真的是欠了那个国王1000万银子。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这位弟兄他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欠了国王1000万银子。后来 Corey 呢，他自己做见证，在二战以后呢，他就一直在从事那些被这个关怀那些纳粹暴行哈那些幸存者他们的工作。他后来发现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他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不管他的身体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什么样的摧残，但是最后这些人都能够回到社会里面呢，重新过一个正常生活，因为他们饶恕了敌人。但相反呢，有另外一群人是那种怀着什么愤怒不平不肯放下来的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很难有进步的，非常有难进步的，他们一直都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走不出来。Corey 说这是他总结的经验，那么多年服侍这些纳粹暴行的这个幸存者，他得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又简单又可怕，又简单又可怕。不能饶恕别人的人，如果一旦不能饶恕别人，就在心里面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一个监狱，自己和那亏待自己的人就一起被关在里面了，永远都走不出来，永远都走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要饶恕人70个7次？为什么？可以看出来耶稣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从 Corey 后来所做的见证里面，因为为什么饶恕是要完全的饶恕别人，为什么呢？耶稣这样的要求不是一种苛刻，不是一种高标准，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是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对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完全的饶恕，它才能够怎么样呢？带来那完全的医治。你完全饶恕对方，你就完全得到医治，这是最好上好的选择。然后最后呢，否则的话呢会怎么样？我们的过去是被伤害，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因为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呢，我们就现在乃至于将来我们还要怎么样继续的被伤害。这一点正是耶稣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儿女们活在这样子可怜的光景，所以他才这样要求，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要完全的饶恕。我自己思想过去真的是这样子，当我有什么东西过不去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离开我生命了， 但是那个负面的影响到现在还在影响我，我也可以预期将来也可以还继续影响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很努力的从心里面去饶恕对方，不是把对方给忘掉，你忘不掉，你尝试忘掉他，他有时候他就冒出来了，不是，你不是这种逃避的态度，负面态度啊，逃避，而是要正面的迎战，正面的怎么样，从心里面去饶恕对方。当我们能够这样做，越能够这样做，越能够从神那边支取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得到越完全的医治。所以耶稣的这种要求，肯定的、绝对的怎么样，是为了儿女的好处。我们愿不愿意说，遇到这样的功课的时候，我刚刚强调的，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对不对？我们也参加很多的聚会，啊，我们也怎么样呢？我们也啊，也很多服事啊，服事主、服事人，很不错，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会不会我们在走生命的建造上面，在饶恕上面，在走十字架道路上面，在走舍己道路上面，我们太过欠缺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在饶恕工作上面要有所长进。我们心里面想想看，有哪些人一直怎么样挥之不去这种阴影的？只有一条路，舍己，然后呢，真实的在心里面去饶恕对方，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饶恕。啊，就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就停在这边。